佛念佛堂里面止语，这个很有道理。这个止语不仅仅在夫妻当中要这样做的，平时就要学啊，这个对于自己的道业绝对有好处啊。我们要想真正把烦恼舍掉啊，这个念佛三昧能早一天成就，你不用这个方法就很难很难达到目的。第五个是异火同月，这就是平常讲的法喜充满。我们学佛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这个最粗浅的成就就是欢喜。假如学的学佛学的不快乐，这个佛法呢一定有问题啊，不是佛法有问题，是我们自己修行有了问题。不是违背了理论呢，就是方法用错了。假如不违背理论，方法用得不错，那么它的效果一定非常明显啊，就是破迷开悟，是离苦得乐啊，你的痛苦烦恼一天比一天少，你一天比一天快乐，一天比一天自在，这个学佛呢就有了效果啊，证明你学佛功夫得力啊。如果得不到这个现象呢，你这个功夫有问题，这个是自己一定要认真的去检讨啊，把那个毛病找出来，找出病根，再把这个病根消除，我们就得能够得到真正的效果了。佛法修学是在生活上，所谓是立思练心，离是经历啊，就在日常生活上去练心。练什么心呢？练清净心，练正知正念，练觉而不迷，这个是学佛。所以无论我们遇到善人或是恶人，顺境或是逆境，无一不是帮助自己消业障增福慧，他怎么不欢喜啊？所以这个内心的喜悦油然而生啊，法喜充满，大家在一块共修，人人都得法喜啊！换一句话，个个都有真正的成就。幕后一条啊，是利和同均，这个是讲我们物质的生活，在一起共修的人，约定是平等的。道场的财源在古时候啊，一部分是帝王的护持，用现在话就是国家建立的道场啊，那是叫十方道场。其次的呢，就是有一些大富长者他们捐助的。实在讲呢，这个化小园建立的道场啊，在古时候没有啊。这个化小园建道场是很晚很晚才出现，实在讲这个不如法的。啊，特别是出家人自己就化小园，那从前没有这回事情啊， 因为出家人的生活啊，是树下一宿啊，日中一时啊，他不操心嘛，他吃饭外面就托钵，晚上睡觉哪个地方树荫大，就在那晚上打坐休息一晚上啊，他这个功夫不间断啊，所以这个道场建立啊，就好像办学校一样，道场是为什么呢？是为了教化一方众生而建立，因此建道场啊，是这一方那个真正有学问、有远见的人士，他来提倡啊，大夫长者出钱出力建道场。道场建立之后，礼请高僧大德到这边来主持啊，到这边来修行，到这边来教化众生。好像我们这办学校，学校办好了，我们就请这个品德学问居优的这些人士，请他来做校长，请他来做老师啊，在这里办学校，教导我们这一方众生，是一样的道理啊。佛家的道场就是学校，所以这个无论是国家供养，或者是这个地方大众的这个捐助，凡是居住在道场的人，不论是什么样的身份，不论是什么样的地位，在物质享受上决定平等啊，这个叫利和同均。六合经里面一条都不能少啊，少了一条啊，那就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分团了啊，也就不是佛的真正的弟子啊，一条都不能少。如果我们在世间法来讲呢啊，中国人常讲啊，这家和万事兴 啊，国家要和，这个国家必定强盛啊，再强的敌人也不敢轻易的欺负你，为什么呢？上下团结，这个力量是太大。我们小儿家庭、公司啊、社团乃至于国家，只要做到三条，那就天下太平，没有不兴旺的。第一个是建和同解，大家同心同力的建立共识；第二个戒和同修，人人受法；第三个是利和同均啊，我们在生活享受上啊，尽量叫它接近平等，不要差距太大，差距太大人心不平，社会动乱。所以你看社会安定，就是这个贫富差距不大，这个社会啊一定是安定。贫富差距太大，这个社会决定动乱啊！因为什么呢？贫困的人啊，他看到富的人，他看不惯啊，看不惯，那么换句话，他就抢劫、造反，什么事、什么动乱的东西都会出现啊！只要做到这个三条啊，没有一样不顺利。你公司行号，老板跟员工如果能做到这个三条，这个公司决定兴旺。今天在全世界，我们讲商业方面来说，没有人能够超过日本。日本的上市从战后啊起来，时间不算长，今天居世界第一位，凭什么？你仔细去观察观察，他就是做到这三条。那我们其他这个世界上人，无论在工商业搞不过日本人时，就没有这三条啊。日本人公司亏本了，高阶层的人不发薪水，底下员工照发，你说员工他怎么不服呢？他服啊，员工有意见了绝对不罢工，有意见什么呢？一样上班，头上扎个白布条，我有意见，我要反抗你。这个老板看到，赶紧来开会，来沟通，来协调。他不罢工啊， 他不耽误他增产啊，这样的一个商社一个团体啊，什么人能够跟他抗衡？所以他今天在世界上达到这个经济在世界第一这个经济大国，就做到六合敬礼这三条。日本人的长处很多，我曾经到日本去访问，差不多看了半个日本，我对日本人很尊敬。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训他们还能保存，还能做到，而我们自己的东西完全都把它丢掉了，这实在讲啊，我们这一代人呢，真正对不起列祖列宗。看看日本人，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惭愧，这是值得我们警觉的。前两周我在汉斯维尔有一位同修来问我，他说他想结婚，问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对象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要找对象一定要找见合同解，那这六合敬里面的嘛，必须跟自己的在这个一生当中奋斗努力的方向相同，目标相同，兴趣相同，这样的集合彼此是互相是个帮手，互相是个助手，你的家庭一定会美满。我说不可以谈爱情，这个爱情啊，今天你爱他，他爱你，你们两个一结合住上三天，毛病都露出来了，他也不爱他，他也不爱他了，那不家庭悲剧就产生了。我说那个是虚情假意，是决定不可靠的。他听了之后啊，觉得很有道理啊，所以家庭也建在六合敬的基础上，那才是有真正有幸福。不懂得这个道理啊，要想一生这个一生个人幸福快乐家庭美满，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。这个下面呢跟诸位介绍的是佛法的课程标准，我们认清楚佛教是教育而不是宗教，这个是首先要把它本质上认识清楚。那么它的课程可以说非常非常之多，内容之广几乎是无所不包，绝对不会在现在是一所大学所有课程呢涵盖之内啊。我们这个世间大学所包含的课程是有限度的，佛法这个课程是无量无边，这个无量无边的课程课本呢就是现在的经书。诸位要知道，佛经流传到中国来不是全部来的啊，因为那个时候交通啊非常困难，印度的高僧到中国来，中国这些法师到印度去，在那边是玄之又玄巧之又巧，巧的时候好的带到中国来，那个次一等的呢再次一等的都舍掉了。所以要知道到中国来的经书啊都是精华了，来了之后又没有能够完全翻译，在这个带来的时候里面再挑选挑选好的重要的来从事于译经的工作，所以译经是个相当困难的工作啊，不是个单纯的。从前译场是靠国家的力量啊，等于说是经费是国家拿的，集合全国的人才啊， 这个出家的人才，中国外国的啊，集中在一个地一个场所从事于翻译工作。那么像历史上所记载的鸠摩罗什的大师一场编制就400多人，玄奘大师的一场就更多，有600多人啊，你想那个规模之大啊，这是我们中国人有福啊，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典不容易啊，你绝对不是一个人翻译。我们看经上那个翻译的人，那是主那个仪场的主持人，就好像这个学校的校长，他来做代表，不是他一个人翻译啊，是大家共同来这个翻译的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。那么现在保存在中国经典里面，就是汉文系统这个佛经，可以说是相当的完整啊。印度的梵文经典已经丧失掉了，在这个世间失传了啊，真正残留下来的很少很少啊。那么除了汉文经典这一部分之外，在第二个大的就是藏文经典啊，藏文一部分是从梵文直接翻译过去的，另外一部分呢是从中国汉文的再转译过去的啊，这是文成公主嫁到西藏之后才把佛法带到西藏，所以西藏佛法比我们中国要晚600年啊，我先传到中国，西藏的佛法是文成公主去之后才从中国传进去的啊。那么文成公主传进之后，这个西藏王啊对这个佛法信仰之后，那么又从印度那边传一支进去啊，所以这是两个支派传进去的。那么大致上呢，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啊戒定慧三学啊，佛讲经说法了，是对治我们这个时期这个地区，这个地区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，地球是他教化的地区啊啊，这一个时期呢就是释迦牟尼这个发运这12000年啊，佛有正法相法末法啊，就是这个时代啊这个地区的众生呢，他的病在哪里呢啊，第一个造恶啊，造十恶业啊，所以就用戒学，戒学是对治恶业的啊，你恶业我也是病，这是一副药治这个病的，戒学是对治恶业的，定学是对治散乱的，这人心散乱啊，心不能得定，不能得清净啊，所以啊用定学来对治散乱啊，再用慧学呢来对治愚痴，愚痴很严重啊，所以这是这一个时代地区众生的三大病，所以佛呢就用这三个方法来对治啊，所以佛说法是因众生而说的，众生要没有毛病啊，佛是无法可说，就跟那个大夫治病一样，下一用药，众生没有病那哪来药，那药就没有了，药是因病才有药啊，没病就没药了啊，众生有病啊佛就有法了，众生没病啊佛就没法，所以金刚经上才说法上应时何况非法，到你病出没有了佛法也不要了，要了佛法也变成病了，那一个好好的人天天吃药，那人不就吃成病出来了吗？好人健康的人为什么要去吃药呢？道理是一样的，所以把所有一切经典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个三大类。那么戒学就是律藏，我们今天分为三藏啊，就是律藏，定学呢就是经藏，慧学呢就是论藏，所以这个经典分成这个三大类，经律论三藏 啊，这个是图书分类的方法，也最早啊是从佛教来啊，所以以后这个我们中国古人呢，把这个所有一切书也学了这个方法来分类，所以清朝康熙年间把全国图书啊做一个总的整理，再分类就分成经史子集，分成四库，库跟藏是一个意思，藏是收藏，库是仓库，是一个意思。所以四库那个脑筋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三藏那里得来的启示啊，这就是图书分类呀，最早的分类是在佛法。那么三藏呢，这个有分大乘小乘啊，小乘里面有所谓声闻藏啊，语言觉藏，大乘里面是菩萨藏啊，那么这就再分呢，就越分越细了。总而言这句话，这个戒学是调身的啊，定学是调心的，慧学是调行的，我们身心的行为啊。所以一个学佛的人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智慧，你说他怎么不快乐呢？啊，这是简单把佛法教科书的大意介绍给诸位啊，才知道这种教科书之可贵呀，这种教科书啊值得我们去修修。我们知道佛法教学的课程标准的内容，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要怎样去过日子，要怎样去对人处事，佛在这些地方有没有明确的教导？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位同修都非常关心的。其实佛这个教导啊，在一切大乘经论里面广泛的为我们说明，这就是菩萨行的六度，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要守这个六个原则啊，这个六条原则一定要遵守，守这六个原则呢，这个行持就叫做菩萨行啊。这个六条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啊，是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从你早晨起来啊，漱口刷牙，到晚上睡觉啊，这一天所接触下通通是六波罗蜜啊，这叫真正的修行。世间人大致上所追求的第一个呢是财富啊，没有财富啊，这个生活就过得很苦啊，所以头一个就是追求财富。其次呢就是追求啊聪明智慧，总不喜欢这个呆头呆脑啊，总是喜欢聪明智慧。第三个呢还得要追求啊长命百岁，健康长寿啊，这个是古今中外我看没有例外的，都是追求这个三大目标。佛法要满足我们的愿望，满足我们的需求，这三样东西能不能得到呢？能得到。常言说得好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，哪有求不到的啊？那为什么你求不到呢？是因为你不明了事实真相，你不懂得追求的方法。事实真相就是道理呀、啊， 如果你懂道理，你晓得方法，没有一样求不到。佛跟我们讲的这些原理原则，就是帮助我们有求必应。因此这重要的守则，我们要细细的来体会。那么佛告诉我们，这个三桩事情啊，都是属于果报，财富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都是果报。那么要想得到这个果报啊，一定要修因。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报啊！啊，有果必有因，有因必有果，这是真理，是永远不会变的。这个人发财，财从哪里来的呢？绝对不是他很聪明，哦，他的方法很多，他就能赚钱了。说实在话，比他聪明的人多，比他方法灵活的人也多。为什么那个人不发财，他发了财呢？佛给我们讲的这个财富之得来，是你前生呢种的因。种的什么因呢？财布施。所以这个六度里面呢，布施列在第一。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所以你想得这三种果报啊，一定要修三种因，你才会得到。那么世间人得这个果报的大多数是前生所修的，少数人呢是这一生所修的。啊，这一生所修如果修得很积极，他不要等来生，这一生就得果报啊。所以讲现世就能得这个得果报的，一定要明白这个事实，我们才懂得了这个果报是必须要靠修因的。那么布施在整个大乘佛法里面，就是菩萨修行是最重要的一条。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就是菩萨修行的法门，归纳起来就是六度，就是这个六条。六条再要一归纳了，就是布施一条啊。所以佛教给我们修布施波罗蜜。那么说到布施，一般人呢很难理解布施真正的含义，以为一听说布施，哦，赶紧送捐一点钱到寺庙里去布施，这个错了啊。啊，这个是这样看法，这个布施太小了，这哪里是菩萨修的呢？菩萨修这个干嘛了？啊，其实布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念念呢为别人，不为自己，这就是布施，这就是供养啊。所以哪一个人不天天在修啊？啊，天天修了，修了还等于没有修，为什么呢？不懂得，不知道。你如果一下明白了，这叫你的迷呀、啊！一下觉悟了，哎呀，原来我天天都在修菩萨道啊，天天都在修布施波罗蜜啊。你比如早晨起来，你把家人啊这个换洗东西啊都准备的好好的，这个早餐也烧好了，茶也烧好了，你是你布施你一家人呐、啊，供养你一家人呐、啊。我在修布施波罗蜜，在修啊这个普贤菩萨的广修供养。你看你心都快乐，你就不会说了，哎呀，家人都把我当老妈子，都把我当下女当佣人，我天天就伺候他了，天天在那发牢骚，这一发牢骚所有的不是功德都没有了。你看那个念头一转，就是不是波罗蜜啊。在美国 有些的是制度上啊，叫你不得不布施的啊。你比如在美国，大家最关心的医药保险啊，你一定要去买医药保险。买医药保险是为什么呢？他自己生病的时候啊，这个医药费付不起啊，保险公司去付医药费，每个月交医药保险，这个念头叫的是，为了我要生病的，那么你将来一定会生病。你不生病啊，这些钱的时候没办法开销啊。如果你念头一转，我这个是修布施，是修供养，我每个月这个医药费的时候是帮助那些有病的人，是供养那些有病的人，或、哦、你这个念头一转呢，这个钱布施出去，你一生永远不生病。那为什么呢？你修的是个因啊，你就不会生病啊。你也布施这些老人，照顾老人呢、啊、你将来就不老啊。你老的时候也有许多年轻人关怀你，照顾你，伺候你，种什么因一定就有什么果报啊。你在这个公司很好，你每一天去努力在那工作，